你今天心情好吗？情绪是一把钥匙，打开我们的心灵之门。
你的内心世界是充满缤纷的色彩，还是灰色的天空呢？跟着心地与阿莫来探索情绪丰富的世界吧。
欢迎收听《情绪的秘密》。
情绪也会重感冒。
嗨，你的情绪今天健康吗？欢迎来到情绪也会重感冒，我是阿莫，
我是 Cindy。谢谢大家一路以来的收听，而且呢，我们在这边分享了很多跟心理相关的内容，大家可以搜寻在脸书上情绪感冒用诗诗，你可以找到我们的粉专还有 podcast 哦，也欢迎你留言给我们。我跟阿莫呢是很想听到听众朋友的回馈，帮助我们把节目做得更好。
真的觉得每次呢跟听众朋友空中相见，聊的又是情绪，有一种在谈心的感觉。
真的，特别是好像因为情绪很私密嘛，然后我们大概只会跟最信任的人呢才能轻松坦白自己的感觉，所以当听众朋友跟我们分享的时候真的很感动，就是谢谢你对我们的信任。我们一般跟朋友聊天其实好像都只停在想法层面吼。
嗯，没错。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其实也是蛮私密的啦，我们这几次呢在聊欲望，那这次呢 Cindy 和我想要跟大家谈谈因为欲望产生的行为，就是上瘾啦。
嗯，好像跟欲望一样耶，我们一听到上瘾就觉得哦，上瘾是个坏东西，而且很容易联想到比方说网络成瘾啊、色情成瘾啊等等。不过成瘾其实没有我们想的这么复杂，我们大部分的人或多或少其实都会有一点小小的上瘾耶，比方说总是忍不住滑手机啊，大家应该都很有感吧。
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是不是正在滑手机呢？
同时滑手机。
对，所谓成瘾的定义呢是指说某人对某种事物产生一种超乎寻常的嗜好跟习惯，那这种嗜好和习惯呢透过刺激中枢神经的奖赏系统会造成兴奋或是愉悦感，就会形成所谓的瘾。好，那我们再多举几个生活当中成瘾的例子好了。
嗯，总之是你会做什么事让你大脑产生就是愉悦感的那些化学物质。
对，
我想想看哈，像我觉得我应该有蛮严重的糖成瘾耶。
哦，
就是我好像吃东西的时候，我最后结尾我一定要吃到一点甜的，然后我才会觉得、啊、哇，我这一餐满足了。不过我知道吃糖有很多的坏处，所以我觉得这好像是一种成瘾，因为我没有办法停止我自己的行为，然后真的吃到就觉得非常愉悦、
那没吃到会怎么样？
有一种烦躁感耶，就是会特别觉得我这一餐吃的好可怜哦。有种可怜自己的感觉。
OK，那我就觉得说吃糖对我来说是一个、可以有但是不能太久没有的事情。
哦，多久叫太久？
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只用吃一次糖哦？
我就是我，对啊，我如果一个礼拜没有吃到糖，我就觉得也是，我会觉得自己好可怜。
哦哦，我是一天三餐耶，所以这样你比我健康很多。
天哪，每餐都吃糖哦。
对，而且我说的糖还不只是甜的，有的时候牛奶也是一种糖类嘛、另外一种那个有字部那个糖、就是 我就是很喜欢吃这种淀粉啊、牛奶啊、什么甜的东西啊都很喜欢。
嗯，那真的可以说是一种上瘾耶。
对，因为吃糖呢其实缺点多多，一来是好像会加速我们老化的速度。
哦，有听过，就是听说爱吃糖会对皮肤啊、或是对身体一些器官造成负担。
没错没错，而且特别容易会发胖嘛。而且、其实我猜测台湾的胰脏癌这几年不断的增加，搞不好、跟我们台湾人越来越喜欢吃糖有关。
对，像手摇杯饮料就是大家的最爱。
嗯，
然后当中就非常多的糖。
没错没错，可是叫大家戒掉手摇杯也会，大家应该都会有一种我好可怜的感觉我唯一的纾压方法就没了的感觉。
哦，其实呢根据资料啊，有调查指出，现在美国的青少年最常见十大成瘾的行为有一个排行榜。
哦，是哦。
对，那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资料。像是第一名 Cindy 你觉得是什么？
美国的青少年哦，
对对对，
喝酒吧，他们好爱喝酒哦。
哦，对，没错，就是例如说平常派对啊，喝一下，然后下课了喝一下，那第二名呢是吸烟
哦，他们抽烟问题也蛮严重的哦。
没错没错，那第三名呢就是毒品，还有第四名是赌博。其实都让我蛮就是无法想象的，可能是因为
青少年可以容易接受赌，就接触到赌博吗？跟毒品吗？
对啊，就是为什么会有管道触碰到呢？是因为已经深入校园了吗？
哦，赌博我真的不懂，但是我知道毒品，因为台湾也是会有人想办法，就是在国小或是国中，他会把毒品包装成糖果，先诱骗你吃，吃了上瘾之后你就会购买，他养成你这个习惯。
哇，
所以确实这个毒品的这些行销管道是从就是我们的就是国小国中开始。
那再来第五名呢就是影片游戏，然后第六名就是一些社交的平台啊，像是很多青少年爱用 IG，或是像很多人会用推特，就是国外比较常用的。再来就是网路成瘾。好，然后第八名是性行为。
性行为成瘾，青少年。
对，偷尝禁果。
哦，而且到成瘾的地步是他不能停止下来这件事情，
这应该也是让大人蛮意外的吧。
可是看美国电影确实好像他们青少年的这个跟我们的观念不太一样，他们有时候把性当成一种娱乐的感觉，所以他们不会是单一性伴侣。而且好像他们，我看他们常心情不好就会找，就是在影片当中看啊，当然不是我真的认识美国青少年，就是在影片会看到他们有时候很烦躁的时候或舒压的时候也会报复性的，就是找一个人发生一夜情之类的，所以好像是一种文化的，他们文化的一种特色齁。
这个真的跟我们身处的地方还蛮不一样的，
真的。
再来第九名呢就是购物。那可能是网购或者是实体的，跟朋友三五好友一起去 shopping。
这应该是我们台湾上班族普遍第一名成瘾，网络购物。
你说办公室在那边啊，看看团购，看看今天要买什么。
我们很需要疗愈小物，所以就会买东西。
好，那第十名呢，就是食物
哦。所以像我那个爱吃糖、爱吃甜点，就是第十名的这个成瘾问题喽。
对，食物是非常方便取得，又可以很快速疗愈自己的。
我觉得像你刚刚讲到有一个，好像是第五名是视频，就是看影片啦，
对，
在玩游戏。确实，现在就是 YouTuber 啊，好像很多这方面都很红齁。我觉得像玩游戏是真的很好玩，很难让人不成瘾，因为它整个游戏设计的背后就是要抓住你的人性啊，不断让玩家可以得到点数啊，升级啊，或是你每天登入就会有加码的奖励啊，所以你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享受那种小小成功的喜悦，不知不觉人就会沉溺在其中。
真的，我观察我自己和同学在求学的阶段，很多人就是游戏成瘾。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学业啊或是人际关系啊，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如自己所愿，然后就一头栽进游戏的世界，觉得哇，在这里每天都可以打怪啊，升等啊，认识很多虚拟的朋友。
好像是真的是有这个说法，就是当你在现实成功现实当中的成功感很低，就挫败感比较高的时候，那真的是网络里面这种小小的成就感会让我们很想要抒压一下。可我觉得问题是在于，就是你一玩，你本来可能没有想要玩很久，可是停不下来，那就很痛苦了。其实有研究发现，当孩子或青少年沉溺在比较暴力型的电玩里面的时候，其实他们的同理心是会下降的，也就是他们对暴力的忍受度提高，而且还会想要把一些不应该的行为实现在现实生活当中。 我觉得这可能跟我们在人格发展的过程哦，其实我们需要训练自己，锻炼自己一种能力，叫做延迟满足感。
嗯
嗯，就是我不能现在饿了就要立刻吃，或是我不能因为炸鸡很好吃我就要吃十只这样，我等下就肚子痛。对，就是我们会慢慢在我们生活当中去训练，就是要节制。
嗯，
可是因为网络它破坏了我们这个，它太有吸引力了嘛，我们就没有办法训练自己这部分的大脑。嗯，所以相对而言就会变得更没有耐心啊，没有同理心啊，觉得跟真人互动好累哦，我不如去玩网络游戏。
刚刚 Cindy 讲的延迟满足啊，让我想到之前有一个叫先别急着吃棉花糖，就是老师他做一个实验，然后跟同学说我现在发下去每人一颗棉花糖，如果呢你可以在半个小时内忍住现在先不吃，那之后呢我会再奖励你一颗，然后看看说到底有多少人哦现在就要吃，多少人是可以忍耐半小时后再得到一颗奖赏。
然后就发现，研究发现什么？
就是还蛮多人会想要现在吃的。对。
然后他后续有追踪，就是比较能够忍耐住，就是没有马上吃的小朋友，好像后面人生成就比较多一点点。对。但我觉得其实真的是重点是，我们都知道有的时候延迟满足忍耐是很好的，但是呢青少年的大脑他还没有发展就是前额叶的部分，就是那个训练我们忍耐的那个肌肉，大脑就像肌肉一样，那个脑区是需要练习的。所以如果就是像我带的小朋友，比方说小学生，他们就开始一整天花十个小时在那边玩手机，他的大脑一定是在发育过程当中会被破坏的。所以他到了成人之后他就更难停下来，那些上瘾行为就会更严重了。
那就是大脑每天都在吃棉花糖。
对，糖吃多了就脑残了。
像我这里有一个数据，他是说成瘾高风险族群的小学生占了7%，那国中生呢占比大约12%，高中生呢是10%-11%。简单来说就是儿童青少年呢每10人当中就有1人有出现成瘾的状况。
哇，这样听起来还蛮高的，1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也就是一个班级如果30个人左右，大概会有3-4个小孩可能有某种严重的成瘾问题。这一定会影响到学业学习或者他的人际状况啊，情绪状况。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跟大家好好来聊一聊成瘾这件事。因为既然这是一个人类大家都很容易不小心掉进去的状况，我们就要从心理因素来探讨一下。因为我们对一件事情越了解就可以越避免污名化，也就是我们一直责备说啊成瘾的人不好啊，上瘾不好，但其实这样的责备并不能帮助到深受其苦的人。所以我们可以就是再进一步思考看看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然后我们自己如果面对这种成瘾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来面对呢？
像是 Cindy 有跟我分享，最近呢有一部限时免费关于创伤的纪录片还蛮受欢迎的，叫做《创伤的智慧》。那影片当中呢就提出成瘾这件事情其实跟很多人想的是不一样的哦。影片当中主要是介绍来自加拿大的医生加伯尔马泰他的理论，他是治疗毒品或是成瘾方面的专家，同时呢也是精神健康畅销书的作者。他所在的温哥华是北美洲毒品和药品滥用最集中的地方。那这个马太医生呢，他提出新的理论，就是说所有的成瘾都跟创伤有关，关键就是你要如何去找到是什么样的创伤造成这个成瘾的行为。
马太医生呢，他邀请人们一起来想看看是什么导致这个成瘾的行为，因为如果我们想要更了解的话就要回头去研究到底人们为什么会成瘾，成瘾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好处。
我觉得其实还蛮好懂的，就是所有的成瘾都是帮人去脱离痛苦，就像是有位成瘾者他表示哦，这让我忘记痛苦，摆脱压力，而且呢可以带给我一种控制力，一种意义，一种活着的感觉，一种很兴奋还有活力。
我很欣赏就是马太医生这个理论，因为他看待成瘾者的态度是与众不同的。
嗯，
因为他不会去问这些患者说你为什么要上瘾
这问题真尴尬。
对，这个为什么就是好像就是责备他，或是而是他是关注去问他说，那你为什么痛苦？
哦， 对，
你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痛苦以至于你需要这种方式来帮助你逃避那个痛苦，因为那个痛苦可能你难以承受。
嗯，
所以他就发现呢，如果你去看一看这些成瘾者，他们小时候生活生长的情况越糟糕，长大后成瘾的风险指数就会越高。欸，
哦，像是最早的时候我们会认为成瘾啊，他是一种意志不坚定或是他品性有问题，道德低落的坏人，才会导致这群成瘾者被社会排除。那在最近开始呢，有发现成瘾者他的大脑确实是有结构上的改变，开始有论述会认为说成瘾者他其实就是病人，他们是需要治疗的。
嗯，
可是呢，因为我们把他看成是坏人，所以用系统性的方式想要去处理人的问题，把人跟自己的疾病分离，或是把疾病看成敌人，又或是将犯罪的人关在牢笼里面隔绝社会，亲视皆有，认为他们是破坏社区的和平，但是呢，却没有用一种宏观的角度去理解，欸，他们到底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对啊，我想没有人天生从小生出来就立志我要当一个吸毒犯，或是我要流落街头。其实他背后都会有蛮让人心碎的故事。嗯，我觉得在影片里有一个段落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大群受刑人，他们邀请他们围成一个大圈，然后呢，主要的带领者呢就站在中间，然后他会描述一个问题，然后他邀请这些受刑人，如果你符合的话，你就往前跨一大步。然后呢，他的问题都是一些让人听了非常令人心碎的一些经验。他就问他们说，在你童年的时候，你有被打过耳光的人，好，请往前。好，就你就看到这个几乎所有的受刑者就往前一步，然后会问说，那你有被无预警的暴力对待，就你突然的被受到惊吓这样子，你根本不知道这件事会发生。然后这都可见他们在的那个家庭不是很健全，然后也是很多人都符合。然后呢，你有觉得你自己造成父母麻烦的人，请往前。代表这些人他们父母可能都有责备过他说，就是生出你才会让我的人生变这样，就怪罪过这些可怜的小孩。对，然后就这些可怕的言语暴力呢，几乎每一个受刑者他都有同样的生命经历。所以你看那个影片那一幕真的会蛮震撼的，就是他们虽然很坏，做了坏事，然后在监狱里服刑受代价，这是没有要帮他们开脱的，但确实他们也是曾经被就是很让人就是悲伤的被对待过这样子。那我觉得马太医生就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观点，就是会不会我们用监狱惩罚的对象都是有创伤的人。那么如果呢，我们想用监狱把他们关起来是为了杜绝犯罪，那更合理的是除了监禁之外，让人为错误付上代价，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帮助这些受刑人理解他所曾经经历过的，原来那是一种创伤。那我非常喜欢影片中的一句话，就是创伤对人最大的摧毁是让你对自己失去连结感。
啊，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走到 这一步吧。
很像是，就是好像因为我们看一些犯罪的影片都会看到，有时候是一步错就一失足成千古恨，可是他那个一失足的前面那个决定的刹那，其实很多时候他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就有个冲动做这个决定，或许是跟我们内在的感觉就是失去连结了。
像是在童年时发生的创伤呢，对人的大脑会发生一些改变，无可避免的引发连锁的效应，会让这些人特别的艰难去过上健康的生活。就像是 Cindy 刚刚说，他那部影片里面提到，儿时的忽略或是虐待呢，会造成孩子对情绪觉察、身体界限带来一些破坏。那一个被养育者责打的孩子，他为了要活下去，要不是认为说这个打他的爸爸或是妈妈是一个坏人，要不然呢就是觉得啊自己是坏蛋，是一个不值得被爱或是做得不够好，所以才会被打的小孩。 那单纯没有依靠的孩子往往就是会怪自己啊，就会觉得是自己的问题，会牺牲自己来适应这个环境呢。
我其实最近都在读相关的书籍，然后我有读到一些段落，真的让人就是读了觉得啊，他们真的很不容易。因为他提到一个状况是，当一个小孩子如果他在一个暴力的环境里面，他是没有办法逃离这个环境，而且他也不会想要逃离啊，因为打他人就是他最爱最信任的人，如果离开，可能比方说打他是妈妈，离开妈妈是件多可怕的事情，所以他要怎么让自己适应这个环境呢？其实就是麻木，他让自己比方说被打的疼痛感或是突然的惊吓的这些的感觉他都要 shut down， 他才能让他在这个环境当中生存下来。所以确实我觉得可以理解那个马太医生说的，人不只会对自己的情绪内心失去连接，连对自己身体的感觉可能都会不是那么敏感，会变迟钝哦。
你说就是变成被打然后感觉不太到痛觉吗？
或是他可能实际上也许痛是一样痛，但他的大脑可能会告诉他，就解释这件事情是我还好没关系，就是他为，就是他会，我们大脑为了让我们活下来，会想办法降低那个刺激跟打击。
哦，
那童年这样子活过来了，可是到他30岁的时候，就是我其实看到一些更细节的内容，还包含他们就会去追求一些更刺激的，更暴力的一些状态，因为他的感受性已经没有办法像正常人一样了。
对，
他可能要一些更刺激的东西才会觉得自己活着。
像是飙车啊，或是一些比较危险的关系。
对，所以为什么创伤者好像很容易到后来就会跟犯罪脱离不了关系，我觉得也跟他们受损的大脑是有关的。那我们想想看，这些童年他们是在这种逆境经验长大的孩子，他长大后的命运可以想见就是一定是更坎坷嘛。
对，
不但他可能是会被霸凌，或者他霸凌别人，或是被侵犯，都会接踵而来。因为马太医生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加害者，就是我们社会当中会存在一些坏人，他们是喜欢欺负弱者的。加害者是看得出来谁是没有受到保护的，谁是好欺负的。对，所以当你没有靠山不会求助的人，他从小就不知道要求助，所以他长大之后他可能也会散发一种气息，让别人可以分辨说，哦，他是一个比较好欺负的人，不会反抗我的人，就很容易被加害者利用。所以就会从一开始的童年逆境，然后发展到后来的霸凌事件，甚至性侵，都会一连串在他生命当中有可能是接踵发生的。
我想创伤就是在一个没有人回应、没有人安慰的状态下产生身体、心理和情绪无边无际的痛苦。那成瘾就是一个个体尝试用自己的方式去做一些自我调节啊，或是舒缓麻痹各种痛苦的方法。
我觉得那个影片那么吸引我，就是因为当中出现了这么多好像成瘾跟创伤的人。我觉得他们那些，因为他们会访问那些人，让那些人说说话嘛，你就会看出这些人其实跟我们一样，都是一般人耶。甚至连那个影片的马太医生都说，其实自己也有成瘾问题。然后他去，
也有，
对，所以其实成瘾症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状态，只是有些人的童年更缺少支持，所以当他一掉入成瘾就更严重。那马太医生是自己探索自己为什么会成瘾，他就必须去探索他创伤的源头到底是什么。然后他就讲他的故事啊，先讲一下，他觉得他的成瘾是工作成瘾。有一些工作狂在我们现在社会是被称许的，但其实他是用工作来逃避内心的感觉。
所以大家都看不出来，还会一直称赞他呢。
对，因为他可能因为过度工作换取了成功嘛，所以他就好像大家看不到他里面的那种痛苦。那马太医生就比较像是这种工作成瘾跟购物成瘾。然后他就说到，其实他创伤的原因可能跟他的家族历史有关系。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方向。
我可以理解。我先讲一下他的，然后讲一下我是怎么看的。就是他的外祖父母呢是在集中里面被杀害的。
你说集中营里面吗？
对，他们是在那个年代。然后他的阿姨也在战争当中跟他们家人离散。就是找不到阿姨了。然后父亲呢被强迫劳动，所以他自己是出生在集中营里面。
哇，那还 就是很幸运的活了下来呢？
嗯，对，所以这个生命他当初出生的时候他是不被祝福的，因为你想想看，没有人希望我在集中营里面生孩子啊。
对对对，
对，多危险。好，不过他是好像是一个不应该存在的小孩。好，所以他的生命的里面最底层其实有一种不被需要的感觉，他一直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多余的人，所以就会鼓动他不断去做一些事情，让他自己成为一个被别人需要的人。
嗯，成瘾呢其实就像人会困在某个状态当中，那甚至会很不容易让你察觉到自己会透过这种方式在寻求一种喘息，不论你是吃或是购物或上网或工作，甚至是在某一段关系当中，你会觉得你真的需要他，但是却也因为他正在受苦。那这个马太医生呢，因为工作成瘾，其实还算是这样说好吗，但是就是幸运的啦，我觉得。
嗯，对，相较其他的受刑人来说，
对对，可能可以换到不错的经济能力或者是很棒的工作，但是某方面来说，不管你是贫穷还是富裕，如果创伤对人最大的摧毁就是让你失去跟自己的连结，那其实内在的孤单还是会让你很痛苦。
所以我们想跟听众朋友分享是，创伤是源自某一种很深刻的孤单感，你反复经验到你不断有重要的关系跟你是断裂无法连结的。好，包含你的可能是父母亲或是重要照顾你的人，或是你和你自己，我们就会反复陷入一种好像失去语言的状态，我们不知道怎么形容自己的感受，也说不清楚自己怎么了。所以我觉得在这种状态下面会觉得自己好像快死掉一样，然后你就会想要找一些事情帮助自己逃离这种痛苦。那我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后面是一些你曾经受到的创伤没有机会被好好的整理和看见。
但是呢，如果要去梳理创伤，其实对环境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人们会需要一个很安全的环境，他才有机会可以好好的梳理创伤。而不知所措的孤独带来的创伤呢，就只能用有意义的人际关系去替换哦。
对，所以我们常常在节目鼓励大家，就是你们可以寻求心理諮商的协助之外，其实我觉得我们整个社会也必须对创伤有多一点的了解，这样就不会对痛苦的人说你们就是太玻璃心，
就是不知足。
对
对，
我觉得这些话真的是很伤人。那我觉得一个成熟的社会是能够更好的尊重人，让人活得有尊严，因为那些受伤的人其实真的很需要别人的理解。
当我们可以很深刻的感受到跟爱是有连结的，也许人就可以从创伤当中一点一点的好起来，就不用那么辛苦一个人去面对啊。希望如果受伤的你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温柔角落，可以找到信任的人，试着允许自己得到支撑，而不是一直用物质或是用忙碌来麻痹自己哦。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即将进入尾声啦，感谢 Cindy 今天的聊天还有陪伴。
那希望能够安慰到正在收听节目的你。
大家拜拜咯。
大家拜拜咯。情绪的秘密这个节目是专门为青少年设计的，但其实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年纪都可以一起学习情绪哦。
这个节目是每周六下午4点到4点半播出，阿莫和 Cindy 期待下星期跟大家空中相会。
拜拜
拜拜。